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负责运营加州大部分电力网络的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 ISO 礼拜三表示，预计这个礼拜加州内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到115华氏度。该公司警告说，在太阳落山和太阳不能够再发电之后，礼拜四可能会出现最大的供电短缺。 ISO 曾经表示，预计今年夏天将有大约50,734兆瓦的电力可供使用，但是其中一些电力来自太阳能。 ISO 预测加州用电的峰值需求将从礼拜三的40,858兆瓦上升到礼拜四的43,323兆瓦，而2006年7月的历史峰值是50,270兆瓦。100兆瓦通常在夏季可以为大约20,000户家庭供电。礼拜三，太阳能为 ISO 提供了大约30%的电力供应。 ISO 警告说，由于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遭受极端高温袭击，该公司不太可能依赖其他州的额外供应。 ISO 目前从其他州获得13%的电力。美国制药商莫德纳礼拜三表示，美国政府增加购买了2亿剂该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莫德纳表示，新增加的订单使美国政府向莫德纳订购的疫苗总数达到5亿剂。这些疫苗可用于包括儿童在内的初级接种，亦可以作为未来可能需要实施的加强注射的疫苗。美国政府去年8月和莫德纳签署了一项价值15.3亿美元的协议，购买1亿剂疫苗，并可选择再购买4亿剂。莫德纳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测试疫苗的第三次加强注射，以及一种预防冠状病毒变种的实验性疫苗。截至这个礼拜一，莫德纳已经向美国政府提供了2亿1,700万剂疫苗。莫德纳表示，政府的额外采购是为了确保在明年第一季度的持续供应。通用汽车礼拜三表示，到2025年，它将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支出增加到350亿美元，比去年年底宣布的计划增加了30%。到2025年，这笔额外资金将用于扩大通用汽车的电动汽车生产，并加快电池和燃料电池技术的生产，包括在美国新建两个电池工厂，以及为两个正在建设中的工厂进行投资。通用汽车正在努力追赶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并同大众汽车等其他知名汽车制造商争夺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地位。通用汽车计划到2025年每年销售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通用汽车扩大它的电动汽车和自动汽车产品线和技术的计划，受到华尔街的称赞。在礼拜三早上的交易中，通用汽车的股价上升4%，至每股$63左右。Alphabet 旗下的自动驾驶公司威谋礼拜三宣布了一轮25亿美元的投资，将用于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和壮大团队。今年四月份，威谋首席执行官克拉夫西克离职，并批评该公司在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方面的进展速度低过预期。例如，该公司在去年夏天的测试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安全驾驶员。威谋公司已经在凤凰城部署了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出租车服务。该公司的交付部门威谋 VIA 仲同货运合作伙伴UBS 等交付客户合作进行货物运输。威谋表示，他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该公司的自动驾驶技术可以被应用在个人拥有的汽车上。威谋表示，迄今为止，该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25个城市的公共道路上行驶了数千万英里。福特汽车公司礼拜三表示，到2026年，旗下的豪华林肯品牌预计将有大约一半的销量是全电动车型。林肯的电动汽车目标低于它最大的美国竞争对手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计划到2030年只提供电动汽车。林肯和凯迪拉克都没有在目前的产品阵容中提供全电动汽车。 林肯总裁法洛蒂科礼拜三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品牌向电动汽车过渡，林肯将继续提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汽油汽车。法洛蒂科拒绝为林肯实现 100% 的电动汽车生产设定时间表。法洛蒂科称，这个将取决于客户的需求，特别是该品牌最大的北美和中国市场。福特上个月宣布将推出新计划，以加快电动汽车的生产，目标是在2030年使福特全球销量的 40% 是电动汽车。礼拜三，美联储在结束两日货币政策会议后发布声明称，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水平保持在0%到0.25%不变。在利率政策方面，今次声明继续重申去年9月份公布的利率前瞻指引，称委员会的目标是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通胀息度高过 2%， 以便另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通胀达到 2%。 与前八次会后声明一样，美联储继续承诺为了支持美国经济，将会运用美联储的所有政策工具。会后公布的点阵图显示，与今年三月上次发布的点阵图一样，所有美联储官员都预计今年利率保持不变。在2023年之后的更长时间内，多数联储官员预计利率会上升至 2.5%， 高过美联储长期目标 2%。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中心礼拜三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选举官员在工作中感到不安全，六分之一的人报告称因工作而受到威胁。布伦南中心表示，选举官员对安全的担忧预示着未来投票中人员配备将是一个重要问题。布伦南中心和华盛顿中间派智囊团两党政策中心联合制作的一份报告说，过去一年大量选举官员的辞职敲响了警钟，辞职的浪潮可能很快就会变成海啸。这两个研究中心敦促司法部成立选举威胁工作组，和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合作，调查针对官员和投票工作人员的威胁。该报告敦促各州保护选举雇员的个人信息，并为这些雇员支付费用安装家庭安保设备。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举行美俄峰会，双方同意各自的大使将返回外交岗位，这个标志着两国自四月份以来一直中断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这个是美俄峰会后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具体成果之一。今次会议的首要议程是核军备控制和网络战以及安全议题。今年2月份，拜登政府和俄罗斯将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延长了5年。普京表示，他和拜登礼拜三达成协议，两国将恢复核武库磋商。工作级别的官员将决定这些会谈的官员地点和频率。普京说，两人亦都讨论了网络安全议题，但是普京否认俄罗斯参与任何国家的网络袭击。英国礼拜三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由再生源公司和罗氏公司开发的冠状病毒抗体疗法减少了住院患者的死亡人数。该疗法在美国已经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用于轻度至中度的冠状病毒患者。研究发现，抗体疗法使免疫系统未产生抗体反应的住院患者在28日内的死亡率降低了五分之一。该试验的联合首席调查员兰德雷告诉记者，人们一直非常怀疑在住院时针对冠状病毒的任何治疗方法是否有效。兰德雷说，如果你自己没有产生抗体，你真的会从这项抗体疗法中受益。其他公司也一直在开发类似的治疗方法，礼来公司以及葛兰素史克公司开发的抗体治疗药物也已经在美国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用于轻度至中度病例。悉尼科技大学礼拜三公布了一项有关澳中关系的民意调查报告， 报告话，自2017年以来，澳中政治关系一直处于困难时期，尤其是去年摩擦不断，面对北京的经济胁迫，澳洲的反击已经达到了新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对澳洲公众的意见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广泛的调查。调查发现 ,61% 的澳洲人希望能够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但大多数人 ,76% 的人对中共政府表示不信任。72% 的受害者认为澳洲政府公开呼吁对疫情源头进行国际调查是正确的举动。63%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澳洲人去年对中国的看法普遍变得更加悲观。6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在疫情开始后变得更加消极的。亚马逊在星期三的一篇博客文章里面呼吁社交媒体公司帮助压制虚假评论在网站上的传播。亚马逊表示在去年的前三个月，他向社交媒体公司标记了300多个群组，他们平均需要45日的时间才能够将他们关闭。相比之下，今年同期亚马逊向社交媒体公司报告了1000多个群组，删除这些群组的中位数时间是5日。CNBC 报道说，虽然亚马逊没有点名提及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但是该公司很可能指的是 Facebook 上存在的虚假评论组。多年来，虚假评论一直困扰着亚马逊。虚假评论不单止威胁到亚马逊和购物者的关系，而且可能使购物者面临购买有缺陷或假冒商品的风险。欧盟成员星期三建议27个成员国取消对来自美国的游客的限制，不过建议不具约束力。欧盟没有统一的防疫边境政策，但是几个月来，欧盟国家一直在为那些接种过疫苗、刚接受过测试或者最近从病毒感染中恢复的人制定数字旅行证书。欧盟议会上个礼拜批准了这项计划。这些免费证书将包含一个具有先进功能的二维码，将允许持有证书的人在欧洲国家之间流动，而不必在抵达时进行隔离或接受额外的冠状病毒测试。该系统主要针对欧盟公民，但美国人和其他人亦可以获得这个证书。包括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等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开始使用这套系统，其余国家预计将在7月1号开始使用。英国星期三报告了9055例新增冠状病毒病例，这个是自2月25号以来的最高每日纪录，同一日前相比增加了近1/5。英国疫情的升温主要是由于变种病毒 Delta 造成的。这种变种病毒首先在印度发现，目前是英国传播的病毒株中 60% 是 Delta。同其他变种病毒相比， Delta 变种病毒更容易传播并导致更严重的病例。苏格兰礼拜一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之前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变种病毒 Alpha 相比，新的变种病毒 Delta 使住院风险增加了1倍，但是两剂疫苗仍然能够提供强大的保护。英国公共卫生部礼拜一报告称，两剂的辉瑞疫苗在预防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的住院率方面，有效率达到 96%。因疫情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在7月23号登场。日本政府星期三表示，从下个礼拜开始，在奥运会之前考虑放宽东京和其他县的疫情限制，解除实行大约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四将对解除严格疫情限制的问题和专家进行磋商。有10个县的紧急状态将在6月20号到期，当局预计在6月21号开始对7个县的紧急状态降级到类似紧急状态。在类似紧急状态下将会放宽限制，包括餐馆和酒吧可以在缩短营业时间的条件下营业。而在目前的紧急状态下，日本政府正要求提供酒精饮品的餐馆停止营业。